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7月21号，公元2009年9月10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斯洛伐克接受简兰格斯国际奖；一西藏僧人被中共拘押期间受虐致死；西藏妇女会重建25周年纪念仪式在达伦斯拉举行；援藏组织呼吁加拿大贸易部长禁止参与加中经贸论坛。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斯洛伐克正式接受简兰格斯国际奖，详细内容请听格尔本加的报道。
西藏柳湾政府驻瑞士办事处代表斯坦桑路向本台介绍说，
昨天上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应布拉迪斯拉法市市长的邀请，参访了布拉迪斯拉法市政府，并在贵宾留言匾上签名。当时布拉迪斯拉法市市长表示，达赖喇嘛能够参访市政府而感到万分高兴，这是很特别的。他和布拉迪斯拉法所有市民感谢达赖喇嘛尊者光临该国。
斯坦桑珠表示，昨天上午达赖喇嘛还为当地一位曾多次去过西藏的登山家所举行的有关西藏展览会进行了节目，随后在布拉迪斯拉法市中心最主要的一活动场所中接收了简兰格斯国际奖。斯坦桑珠表示，参加颁奖典礼的450多名人士全体起立欢迎达赖喇嘛荣获这一国际荣誉。当时达赖喇嘛表示，非常高兴能够获得这一荣誉，简兰格斯先生为自由和人类和平付出巨大贡献，这是值得赞扬的，因为尊重人类道德价值以及促进宗教和谐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此外，简兰格斯先生的女儿也在颁奖典礼上奉献歌曲，赞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为人类和平所付出的伟大贡献。随后，达赖喇嘛接见当地媒体记者，并强调这次访问斯洛伐克主要是接受简兰格斯国际奖，除此之外此行没有任何政治目的。达赖喇嘛还表示，媒体记者应该以观察为基础，公正和就事报道新闻，这将有助于社会和谐和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斯坦桑路表示，昨天9号上午，斯洛伐克议会副议长和四个党派的领袖共同接见了到访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达赖喇嘛访问筹办单位和当地人士都纷纷表示，斯洛伐克四个党派领袖至今从未接见过任何人物，而这次四个党派领袖破例一起接见达赖喇嘛，这是一个极大的荣耀。当时达赖喇嘛表示，西藏的局势依然处于紧张状态下，去年经历藏人展开的和平示威活动说明了西藏文化、宗教和民族特性正继续遭破坏的相关事实。达赖喇嘛还表示，我们并不寻求西藏独立，只寻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的高度自治。虽然中共政府指责说达赖喇嘛和西藏柳湾政府企图恢复旧制度，但是柳湾藏人通过选举产生首席部长等正在实施的民主制度正是对这一职责的恢复。接见达赖喇嘛的斯洛伐克以正当组织领袖表示，尽快将在斯洛伐克议会中成立支持西藏组织，加大声援西藏。随后，达赖喇嘛在斯洛伐克偏森克体育馆中向4000多名民众发表公开演说。据介绍，今天10号早上，达赖喇嘛同印度驻斯洛伐克大使举行会晤，并接受3家媒体记者的采访后，上午10点钟，其政府这次欧洲之行第二站捷克共和国首都布拉格展开访问。
请继续收听新闻。一位西藏僧人在被中共拘押期间受虐致死，下面请听格桑的报道。
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族促进中心今天十号发表新闻声明说，去年三月十号展开抗议活动的300多名哲蚌寺僧人之一甘丹，在被中共关押1年半后，他的遗体近期被中共当局转交给了他的亲属。消息证实，甘丹在今年8月中旬被中共毒打致死。消息还说，曾在哲蚌寺学习佛法的甘丹的哥哥桑珠，也因在去年3月参加西藏抗议活动而被中共当局拘捕后，至今下落不明。据介绍，甘丹今年32岁，是西藏拉萨市林州县春堆乡巴村人。1994年进入哲蚌寺学习佛法。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助理负责人张白木朗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该中心经常收到有关去年西藏抗议活动中被捕藏人的消息，这些残酷消息令他们感到极为担忧。尽管中国政府近来发布一些文件声称将改善人权，但是这些都只不过是在欺骗国际社会，并没有付诸行动。江白木朗表示，所谓西藏自治区党委本月8号又召开电视电话会议，为确保西藏稳定以及中共建国60周年庆祝活动顺利进行，部署了进一步打压西藏的工作，这必将使许多藏人再次遭到骚扰和拘押，制造紧张气氛。该中心对西藏境内藏人的处境感到极为担忧。此外，记者无国界组织昨天9号发表新闻声明，强烈谴责中国政府近期在西藏境内关闭藏人文化网、琼麦文学网和西藏女作家江亚季博客，以及在拉萨拘捕浏览境外网站的巴萨诺布的举动，并呼吁中国当局停止压制异议声音，尊重言论自由权。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总部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伦斯拉的西藏妇女会今天10号在达伦斯拉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大厅举行西藏妇女会重建25周年纪念仪式。首届西藏妇女会会长、西藏流亡政府前任教育部部长仁钦康珠女士作为主要嘉宾，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加里卓门女士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了建会纪念仪式。此外，有西藏流亡政府社区各非官方性组织的代表、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地方主管、妇女会成员和僧俗民众以及媒体记者等数百人出席了仪式。西藏妇女会会长兼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戈德卓嘎拉木在仪式上致辞时强调，西藏妇女在西藏自由斗争史上所占的重要地位，呼吁所有妇女继续肩负使命，为西藏政教事业获得圆满成果以及境内外藏人早日团聚全力以赴做出贡献。
杰克吉给我呢徐伟呢김상기아마디개갑기까와더부직차요래딘데윤두회기폐매추마온벤순자소중차주자마인벌
조가라모表示，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一家之母就是一国之柱，因此西藏妇女在任何时候都需要有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不仅要养育出未来栋梁之才，同时要为这个民族的自由肩负使命，因为藏人的斗争是民族的斗争，是延续历史使命的民族斗争。他说，世界妇女生育权联络事务处将于下月17号到20号在北京召开有关亚太国家生育和男女卫生方面的会议，西藏妇女会方面已经接到邀请，并将珍惜这一机会赴北京参加会议，介绍西藏妇女遭遇种种不平等待遇的真实状况。特邀嘉宾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加里卓门女士发言时提出3个要点进行了呼吁。她表示，
我是平民地界的双方种族看得清哪里有比那个人给改革的。
第一，西藏妇女不管在任何组织和体制，永不要忘记我们的国家被他国统治的事实。第二，第14世达赖喇嘛从年仅16岁开始为西藏民族的政教事业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其恩德我们要永记心中，并在他的领导下，我们要凝聚力量并肩负起责任。第三，西藏妇女会作为西藏流亡社区中的一个组织，要自觉代表西藏境内的所有妇女而做出贡献极为重要。 主要嘉宾西藏流亡政府前任教育部部长任清康珠女士在仪式上发言时表示，1959年3月12号，西藏妇女为抗议中共的统治发起了起义，很多女英雄献出了生命，他们的事迹让我们骄傲，我们永不会忘记。她说，我们作为政治难民，更作为女性，从自己的子女做起，以教育为本，培养他们认识和了解我们的传统宗教文化和习俗，同时要介绍西藏的悲惨政治和历史。仁清康珠最后呼吁所有西藏妇女要勇于参政议政，共同为争取西藏的自由事业贡献力量。在仪式上，汤东卢嘎表演团合唱了西藏妇女起义歌，两位嘉宾为西藏妇女会新出版的两部书籍进行了揭幕，同时播放了西藏妇女会为被中共逮捕的西藏电影制片人顿卓汪清的妻子拉木措制作的纪录片。西藏妇女会于1959年3月12号在西藏首都拉萨成立，当天上万名西藏妇女以自发性聚集在拉萨市布达拉宫广场上展开和平示威活动，抗议中共入侵。在中共血腥镇压下，数百名妇女当时被枪杀，上千人遭捕。应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建议，1984年9月10号，西藏妇女会在印度北部达朗斯拉重新建立，其宗旨是遵循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争取西藏自由。该组织在亚洲、欧洲、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建立了49个分会，目前共有15000多名成员。请继续收听新闻。声援西藏组织呼吁加拿大贸易部长禁止参与加中经贸论坛。下面请听格尔本加的详细报道。
加拿大中国贸易理事会的组织下，加中两国经贸论坛于下周二召开。西藏人权组织被拒绝参加这次论坛后，加拿大支持西藏委员会呼吁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部长斯托克维尔戴先生禁止参与即将召开的加中贸易论坛。加拿大支持西藏委员会顾问迪尔蒙德·特拉维斯先生以非会员名义申请参加这次论坛，但是加中贸易论坛主办单位联络员维科特·黑斯以加拿大支持西藏委员会是一个政治组织为理由，拒绝迪尔蒙德先生参加这次论坛。加拿大教区报指出，加拿大支持西藏委员会顾问迪尔蒙德表示，加拿大中国贸易理事会允许部分会会员民众参加这次论坛，而主办单位则拒绝他参加，因此他批评这次论坛的相关工作程序，并呼吁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部长斯托克维尔戴先生禁止参与加中经贸论坛。
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国政府声称喜马拉雅冰川退缩是全球之最。下面请听格尔本加的报道。
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消息，一向有所谓西藏自治区气象局等部门联合出台的西藏应对气候变化方案研究结果显示，近30年来，喜马拉雅山脉冰川已经成为全球冰川退缩最快的地区之一。西藏应对气候变化方案指出，西藏唐古拉山西段普如冈日冰川西侧的一号大冰舍子1974年以来退缩了50米，可可西里马兰冰川子1970年以来退缩了30米到50米，年轻唐古拉山地区拉农冰川、西部冰川和帕努冰川的退缩速率分别为每年27.8米、42.6米和16.6米。这份方案最后指出，西藏高原冰川夹区融化在短时间内会导致冰川融水补给量大的河流流量增加，造成仲夏有洪水频繁发生，而长期而言，冰川的持续退缩也会使冰川融水补给的河流流量逐渐减少，对中国西部尼罗河流域造成很大影响。同时，未来气候变暖将会导致西藏冰川融水，对河川径流季节调节能力的丧失。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